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继续邀请上一次的来宾，也就是张奇梅师母，分享更多的生命故事。奇梅师母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少恩牧师的太太。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奇梅师母跟我们分享了小时候她曾经从高雄搬到台中，再从台中搬到台北的过程。11、12岁来到台北的奇梅师母当时非常不适应，因为同学们的穿着、生活习惯、金钱运用习惯等等都跟他在台中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想要学习台北人的生活习惯，父母却供应不起多余的花费，因此奇梅师母对父母开始有些抱怨，也觉得世界不公平。于是在家中他就变得比较娇宠自私，而在教会在学校则会呈现一种两面人的样貌。当时奇梅师母也很不喜欢自己的生命光景，但是没有办法去做改变。直到17岁的时候，教会的师母提醒他好好的思考耶稣基督在生命中的意义时，他立志要改变，受了洗，也遵行上帝放在他心中的教导也好，约束也好，之后他就经历了上帝真的是他的力量，他随时的帮助，上帝同在的应许也帮助他有安定的心，在大学升学上还有出国留学的事上，神都有美好的带领。奇梅师母到了美国之后，她找到了在旧金山的基督之家作为她属灵的家。当时旧金山的基督之家就是寇少恩牧师的父亲与母亲在那里牧会的，因此透过寇牧师母亲的穿针引线，奇梅师母和寇少恩牧师在美国相亲认识。之后寇牧师在台湾，奇梅师母在美国，他们继续的交往，也分别寻求上帝是否有带领他们进入婚姻的心意。在有相同圣经经文的印证之下，他们走入了婚姻。只是即便明白神配合了这段婚姻，在婚姻中仍然因着各种习性的南辕北辙，寇牧师和师母曾经有过极大的冲突。不过因着他们的生命中有主，因此他们彼此都呼求耶稣帮助他们去度过婚姻中的难关。因此2、3年之后，他们的关系渐入佳境。那么相信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在奇梅师母更多的分享当中听到更多宝贵的见证，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继续来聆听张奇梅师母为我们带来的生命故事。 秦妹师母再次的欢迎您。
谢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是不是可以先问一下其实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您的名字啊，会出现寇张齐眉，也就是冠了夫姓啊。
是，
这是您跟寇牧师在结婚的时候的协议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属的教会啊，基督之家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教会嘛。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以前我们的妇女会的或者姊妹的同工们，自然而然他们都会加上他们的夫姓。
哦，
对，包括我的婆婆哈，那她是叫何丽璇，可是他们都会叫她叫寇何丽璇。
嗯，
好，那但是呢，当我们结婚了之后呢，我们会面对这个问题。我到户政事务所去登记名字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这个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你要不要冠夫姓？”那寇牧师不在我旁边，是我自己去办登记的。
嗯，
我在那边想了一下，我就是有一个意念哈，觉得说，我的人生开始不一样了哈。那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嘛，所以我就很阿萨里的就决定了说，好，我冠夫姓，就是好像一个归属的感觉，好像我从张家，我已经嫁到寇家去，我就是在寇家里面做一份子这样子。
嗯，
那我其实很感恩，我嫁在这个寇家里面，哥哥姐姐们，还有包括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实在是都用耶稣的爱，真的很有爱的一个家庭来对待一个新进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嫁进去的那个感觉，让我很愿意冠这个夫姓啊。
嗯。蛮特别的哈，因为师母是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子使用这四个字的名字。
哦，对啊，因为我的身份证已经这样改了。
嗯，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齐眉师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说，虽然您结婚之前就有做全职传道人的想法，寇牧师也觉得上帝对他有这样的呼召，但是毕竟刚结婚的时候你们还是各自在职场上工作，所以后来是不是在结婚的初期你们有一段共同寻求上帝，然后一起来立定奉献心智的过程。
嗯，对对。虽然寇牧师想说迟早他会做一个传道人，可是不是现在，那是我们结婚的初期。那我就等候啊，我就等候。我们结婚之后我就回台湾了，所以我就到台北的蒙特梭利基金会中间任职。我就一面工作，我们一起等待的过程当中，差不多是结婚这两年多，我的大的小孩一岁多左右。那有一天我记得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念到哈该书那里讲到说，神的殿荒凉，你们却各自顾着自己的天花板。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觉得上帝呼召时候到了，他要起来。那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面临要买房子，然后我们面临了我们有很大笔的贷款，那面临了他的收入很好，我的收入很好，我们要停止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停止我们的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不知道合不合适，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勇敢的继续走一个服事的道路，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起祷告。那件事情在我们的婚姻中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是因为不只是为了我们要不要走全职的这个传道人将来祷告，我觉得我很享受我可以有一段时间跟我的先生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就决定两个人都付一些代价祷告寻求神。所以差不多有很长的时间我们约好早上起来祷告。那我知道后来这是一个恩典，是因为我跟很多很多的夫妻他们去谈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夫妻的爱情的那个干旱啊，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一起灵修，他们没有一起祷告，可是他们心里都很渴望他们的另外一半可以跟他们一起敬拜，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可以跟他们一起享受上帝的那个福分，上帝跟他们说话的那个感动。可是常常是一个人想要，另外一个人不要。所以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先生主动要求我们来为我们是不是要全职来这样祷告，我很感恩享受那段时间。那即便可能是我必须要早起，小孩也还小，我们要牺牲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是很有意思的。
也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感情上也有很大的增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感觉是真的是很好，因为有另外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出来了，有一个更高的主权出来了，那所以更多的放下自己。
是，所以在你们结婚多久之后决定真的就是放下高薪，抱着这个要去面对这种贷款啊、种种的经济压力的这个决心，然后走全职服侍的道路呢？
嗯，我想想看，我是在1988年结婚的。那我们寻求的是在1990那年，然后到1991公事出来成为全时间的传道。
大致花了3年的时间。
对对对、
哦、那其实也很需要有这个时间，因为在婚姻的前期你说两个人真的花了一些功夫来磨合。
对对。
那您的部分呢？
1991年空事出来全职服侍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放下我的属事的工作，因为我在蒙特梭利基金会做导师，所以我训练老师成为蒙特梭利教师、那我的薪水很好。我想神在我们身上引导是有一个步骤的。那一方面我一回来的时候，我跟基金会签的约是5年的约，所以我们结婚后3年，我还有2年的约是没有完成的。那我们祷告的结果，我们就决定这样做，就是空事先出来全职服侍神、那我就把我剩下的约走完。一方面我走完这个约，在我们的生活经济上面我们不会落差太大，
就是立即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少了一半的薪水，可是我的薪水不会改变，我们就继续用我的薪水去付那个贷款、那其实用我的薪水去付那些贷款也是天差地那么远啊、但是我就是尽力了。我不是说我很乐观吗？就说走啊走啊，好，没问题，我们就是这样决定。我还继续在我的工作中间，直到我就是说2年之后我签的约到期了。那我就跟基金会讲说我不会再续约。但是我很高兴我可以尽我自己很忠实的那个履约那个行为，把约完成。那2年之后教会就邀空师去按牧，就按理他成为一个牧师，前面是传道嘛，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在那个就是我们要被按牧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巧，我的约也到期了，那空师就说那我们再祷告再进一步，就是我也一起进入全时间。我那个时候真的会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但是当时在生活条件上会不会真的有很大的落差？当时两个孩子都出生了吗？
我们一起都要来全职奉献的时候，我的小孩子，第二小孩子刚刚出生。刚刚出生。那所以我们经过了一番的那个祷告之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两个都一起来在教会里面陪他，主耶稣托付我们的牧养的工作吧。因为其实在这2年的时间中间，我们经历神很大的恩典。虽然看起来我的薪水，空师的薪水是以前的1/10，根本我们没有办法还我们原来的房屋的贷款，可是不知道怎么样，那个贷款就从来没有耽误过。经过2年之后，那个贷款的那个总数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信心。那虽然2年后我们要被按摩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有一点点的尾巴的贷款，可是那个时候的勇气大过于我们真的从现实环境中间的评估。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的说，主啊，交给你了。我们两个都起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那就让教会养我们了。所以我很感谢我的教会哈。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是神做到的。在我们这样收入一步一步的递减当中，而我们可以还完我们原来的贷款。然后后来等到我们按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房子，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奇妙作为。
是真的啊，因为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去精打细算，是绝对不敢做这样的决定，
绝对是不可能的。对，
是。那么刚刚师母又说到说自己的个性比较乐观一点啊，所以在你们这一段一步一步好像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走向上帝呼召的过程当中，这个乐观的特质有没有一些帮助啊？
我因为比较乐观，所以对很多事情我可以接受那个挑战性，也比较愿意冒险哈，然后就一头就栽进去了。我不知道空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对他是一点点的帮助啊。他是比较忧虑的人，所以当他跟我谈到很多他的忧虑的事情的时候，我常常跟他讲说， 没关系啊，就试试看咯，试试看咯哈。那也许这个可以让他疏解一点点他自己的紧张，自己的忧虑，然后我们就很勇敢的走过去了。我想如果上帝把我配给空牧师成为他的帮助，
嗯，
那我自己本身的特质一定就是对空牧师是有帮助，所以神让我保佑我这样子的特质吧。
嗯，那就是谈到这个帮助啊，
嗯，
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其实领受到同一段的经文，
嗯，
也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所说的啊，那人独居不好，
是
啊，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是，
所以奇美师母您结婚之后，特别是跟寇牧师都成为了全职传道人之后，您在家中跟在教会中如何担任这个帮助者的角色呢？
哦，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嗯，
那在教会里面，那反正是因为是寇牧师是主任牧师，所以所有的一切的策略啊、方向、意向都是他寻求，然后我们来跟从。
嗯，
那其实，在教会中间，嗯，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我的想法好像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嗯，
那可是每次我祷告的时候，神就是跟我讲说，你是他的帮助哈，那给你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是我所给你的一个头，我所给你一个主任牧师，所以你尽可能放下你自己，去进入他的意向，进入我给教会的意向。所以在教会的中间，我尽力扮演一个顺服的角色，
哦，
虽然有时候其实是蛮挣扎的。那在家里面的时候，我知道寇牧师因为在教会里面时间比较多，所以他在家里面的时间比较少了。
嗯，
那我看得出来，其实寇牧师很努力的要花时间在小孩子身上，所以我们每次在一起的时间就要非常非常的精心设计，就要比较精致一点了。所以如果爸爸一下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就尽力去配合。
嗯，
那他不在的时间呢，我只好也不抱怨了，就是把家里面该做的事情做好吧。
嗯，
是，
基本上也知道先生是神的仆人啊，
是
在教会中忙碌嘛。
对对对对。
嗯，那在事工上呢，师母比较负责哪一块呢？
我比较负责任的那个部分是牧养的工作部分嘛，哈。
嗯，
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确做了很多很多夫妻之间协谈的工作。
嗯，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协谈的训练，
嗯，
所以一方面挣扎在我自己跟寇牧师的婚姻跟我们的家庭中间，所以我很喜欢谈这个话题，哈，然后就做了一些家庭婚姻辅导的工作。后来教会采用了一个策略，就是做成一个小组教会，所以我们有一个一个的小组。
嗯，
那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去做小组长的工作。
嗯，
那我也开放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里有小组在我们家里面聚会，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神要给这个基督之家所成立的。那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年，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我在牧养的工作中间，我曾经做过小组长，然后做了区长哈，然后我也做过家主人，就是在那个我的经验当中去摸索现在一些家主人、现在的小组长、现在的区长、现在的区牧，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困难？那我很感恩一路上，嗯，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操练我自己做牧养的工作。
嗯，所以说，师母全职服侍之后，您过去在幼儿教育的经验，就反而没有用在儿童主日学吗？
对耶，几乎就没有在用到儿童主日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提过说。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跟校长他们都已经有人在那里担任他们的工作了。嗯，所以我觉得那一部分的工作很好，那我就直接参与在牧养的工作。
那把幼儿教育这一块整个就放弃了，会不会曾经有觉得可惜呢？
嗯，
因为也很多年过去在那个领域耕耘，对不对？
是是是。嗯，我觉得在我的个性中间，因为一方面我觉得我很乐观哈，一方面我觉得我比较单纯一点。
嗯，
所以当神叫我放下来改变我整个一个人生跟服侍的方向的时候，我非常乐意的就说好，就放下吧。
嗯，
我还记得有一个过年的时间，我们清理家里面，
嗯，
我把我所有关于幼儿教育的那些教材跟材料就丢出去， 那就跟上帝讲说，我顺服你在我心里面的感动，反正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也不用堆在家里面，我就把它丢出去吧，很多本一本一本教材的东西。那 OK， 等到我搬出去啊，放到那个资源回收的那里的时候，走回来不到三分钟，我还记得我很好笑，诶，这样就丢掉有点可惜，还是把它先留再留一阵子吧。我又冲出去又去看那个教材还在不在，结果很不幸的，我在我出去的时候那个资源回收已经收走了。
哇，动作这么快。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就顺服了，我说主耶稣，主，我学习你的主权，那我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想说的大概就是，我虽然放下我的幼儿教育的那个领域，不是没有挣扎，但是呢，我想起来我公公曾经跟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说顺服就是蒙福，那我顺服下来这个上帝的带领，发现后面的路其实是一个更精彩的路，感谢主。
那么跟寇牧师一起做牧养的工作，刚刚也提到说有一部分做婚姻的协谈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是不是师母也可以传授一些幸福婚姻的秘诀呢？
我想婚姻中间一定是酸甜苦辣，因为我们的婚姻就是讲酸甜苦辣。那其实老实讲，我跟寇牧师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一方面是勇气，一方面就是寻求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就毅然决然的结婚了。我们没有做前面的婚前辅导，可是我不断的保持一件事情，就是让神介入我们，让神的想法跟上帝的意念介入到我们的婚姻中间，那我们再去修改，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有神的心意，有神的合神心意的一个位分啊，然后去帮助我的丈夫。那我相信寇牧师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让神成为他生命中间越来越多的主宰。所以不断的修正当中，我觉得很好。那在我跟别人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想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让神介入咯。
其实也是你自己的体现，然后你建议给别人。
对对，然后神介入你们的时候，你要愿意顺服。第一，你爱上帝，然后爱神所赐给你的配偶，就是人嘛。那我觉得最多的经验当中啊，神医治我们婚姻中间的许多的疙瘩的时候，我觉得一个饶恕，一个原谅，是你必须基本一直存在心里面的。因为你的丈夫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他是一个神所给你配合的人，所以你必须要用你的饶恕不断的去浇灌他，然后成全你的配偶成长。那我很感谢寇牧师，我做很多很多的很好笑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我想寇牧师他就是用他的饶恕包容我，接纳我。
你们彼此都很谦虚，因为其实寇牧师常在分享里面也说到师母常常很包容他，所以你们到底是
这一定是互相的，对不对？因为一方长期的容忍另外一个人，原谅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察觉，那我相信他不会持久的。
是啊，所以要同时有那个心，就是让上帝来做婚姻当中的主宰，
对，
就会比较容易成功。
对对，那还有我想讲的一个事情是，当初我的公公祝福我们的婚姻，其实他每一次他为别人证婚的时候，就是他有四句话，公司一定也讲同样的四句话，就是第一，要欣赏别人的长处，包容对方的短处，然后纪念别人的好处，担当别人的难处。这个是我的公公给我们的婚姻，我们孩子们的婚姻的很好的祝福。然后我的婆婆也给我们婚姻祝福，就是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珍惜，因为其实在他们结婚53年，我的公公先被主接走以后呢，我的婆婆就一直不断的跟我们讲说，你们要珍惜啊，不管什么吵架都要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和好，不断的跟我们孩子们讲说，你们在婚姻中间最宝贵的就是和好。我很感谢我们的长辈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做了榜样，然后给我们这些教训，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面，让神介入。
是，所以真的是很多的恩典累积下来，然后让一个婚姻是可以渐渐的成为很好的榜样
啊！是我们还在继续努力当中，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
那么你们家有一对宝贝的儿女啊，就是乃迪跟乃宁啊。嗯、现在乃迪跟乃宁分别是几岁呢？
嗯，乃迪是24岁，乃宁是20岁，乃迪是大四哈，然后他已经考上了研究所，所以他想要去念研究所。那乃宁大二，
所以两个孩子就跟寇牧师一样，算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咯。
对，从小他们就在教会里面，也没有离开过，所以他们的很多的交友跟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在教会里面。我想这是一个保守。
是啊，是一个保护、啊、
对，是一个保护。
嗯，
对。
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聊。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张其梅师母。其梅师母也就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少恩牧师的太太。在今天的节目中，其梅师母分享了她与寇少恩牧师结婚之后，一起寻求上帝对他们走全职服事道路的带领。结婚2年多之后，寇牧师有感于上帝明确的呼召，先停下了媒体圈的工作，做全职传道人。再过了2年，其梅师母将原本签约的工作服务期满之后，他们就一起投入了教会的服事。在教会当中，其梅师母与寇牧师一起做婚姻协谈，也配搭牧养会友的事工。尽管有时候心里对一些事情与寇牧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也在上帝的提醒当中尽量的顺服寇牧师。而在家中呢，其梅师母感受得到寇牧师在忙碌中希望多陪伴孩子的心意，因此他除了在寇牧师忙碌于教会事务的时间做好照顾家庭的事之外，每当寇牧师有空召集家庭聚会的时候，其梅师母就带着孩子全力配合。其梅师母也分享到更多她与寇牧师在婚姻经营中的领会，觉得在充满酸甜苦辣的婚姻生活里，邀请神来做婚姻的主宰是非常重要的，而夫妻之间的包容与饶恕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完全，夫妻的感情必须要彼此不断以饶恕来浇灌，才能够越来越好。其梅师母也感谢她的公公婆婆对他们婚姻的祝福与教导，这些都是婚姻可以越走越平顺的原因。另外，她和寇牧师有一对宝贝儿女，从小在教会长大，目前都超过20岁了。 忙碌的奇梅师母跟寇牧师在生活中与孩子的互动如何呢？我们就继续来请教奇梅师母。奇梅师母，那么您跟寇牧师最希望带给两个孩子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呢？
人生的价值观哈，我跟寇牧师，我们常常彼此激励，说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认为最高、最优先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孩子。
嗯，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那个很有钱的人，而且我觉得钱财都会过去，名誉呢也会过去。然后那个学问也一直日月更新，所以你追不过的，那一山又比一山高。说你可以把握什么东西，你只能把握的就是神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一个最大的价值观。
嗯，
那所以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希望他们第一，他们会敬畏神。
嗯，
因为敬畏神，他们有很多事情他们自己不会去违反，去越过那条界限啊。嗯，那一个是敬畏神。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的，希望他们认识神。我希望他们敬畏神比我们更大，我希望他们认识神比我们更多更深。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就是他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因为神有很大很大的恩典跟宝库等着你去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我们已经拿了很多恩典了，
嗯，
那这些恩典不是你自己去尝尝看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它是那么真实。
嗯，
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的孩子可以真正去经验神，经历神在他们身上是有恩典的。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们，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迷思吧，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理当就是应该这样想哈，但是这个不会够深入到神真正的心意。我觉得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会把他们困住，我觉得有一些礼节，如果他们对神的认识只是进入到一种仪式或者礼节或者一种习惯传统里面的话，那我很担心他们没有真实的认识。我这样讲不知道是不是够清楚。
嗯，因为信仰其实比较是人跟神的关系。
对对，如果他们只是因为教会的约束跟原则他们不能做一些事情，
嗯，
等到如果这个约束不在了，或者他们到国外去的时候，说不定他们就会超出很多的界限，觉得自己被释放了。
嗯，
所以我真的很不希望他们所信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约束。
嗯，
我希望他们真真实实的觉得那是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传统，而不是一个束缚。
那他们有分享过说他们身为牧师的孩子的感想是什么吗？
感想哦，我也一直不太敢去问他们。我是从一些他们的老师跟他们的辅导有的时候跟我们透露小消息哦，说诶，你们的孩子今天啊在教会里面啊，也许是奶滴了哈，他们有谈到他们觉得他们有很多的压力。
嗯
啊，那我说是吗？会吗？那我尽量不给他们压力，我不知道他们自己会不会有压力哈。
嗯，
那我觉得他们被允许去做自己，去接受他们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慢慢慢慢从神在他们身上的管教中间去修正自己。
所以他所谓的压力是
大概他们被管的比较多吧。
哦，
是哦，有一个故事很好笑。有一年哈，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那英国跟台湾的时间刚好是日夜相反哈。就有一天，我在白天去上网去找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儿子还挂在线上。那我一想，哎，这个时间正是台湾深更半夜的时间了，所以我就马上就回了一个信，我说弟弟，妈妈在这里看到你的深更半夜不睡觉，还在那里上网哈，他在那里上 FB 啊，然后我就说赶快下线去睡觉吧。然后那个后来呢，第二天我再看我留 楼画的那个下面啊，就有很多很多教会的那些哥哥姐姐们，还有他们的我们的牧师同工们，他就说：“弟弟，你看哈，你这个是日夜都有人监视，所以可能是说有很多的眼睛都在监视着他们，他们会觉得有压力。”
是。那么以寇牧师来说，因为他原生家庭爸爸妈妈是有八个孩子，加上爸爸妈妈牧会工作其实很忙碌啊，所以应该说实在没有这么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
的确。
那您的话是17岁以后其实爸爸妈妈就离开身边了。好，所以你们现在会特别重视孩子的陪伴吗？
我觉得寇牧师是因为他的爸爸也是传道人。所以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间觉得他爸爸给他的爱只是2000份中间的那一份。
哦，就是会有数之一。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他常常觉得那个遗憾是爸爸没有时间陪他。那所以当他自己有小孩之后呢，我们小孩长大，他想要弥补在他身上的那个缺憾，所以他很刻意。我觉得我已经很感恩了，就是说当寇牧师愿意有这个觉醒，他愿意刻意的去花一些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我仍然承认说我们并没有做得最好，可是至少有这样的决心，我们继续努力。
是啊，而且您说刻意倒是真的啊，因为寇牧师不管是当传道人之后一直非常的忙碌。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他又是媒体上常常借重的对象，所以其实他的时间被分割的应该算蛮厉害的。
对，我们最近在谈，因为孩子都长大了嘛，我们就问他孩子说，孩子你们小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爸爸妈妈有陪你们啊？因为我们真的很忙嘛。那个乃迪乃琳他们同时说，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跟寇牧师我们是传道人，所以在我们的传道过程中间，星期一其实是我们的
休假日，
但是呢小孩子星期一是他们的学校日，他们必须要去上学。那后来我们就很勇敢的说，如果有一些计划我们是在星期一做的，我们就跟学校请假。
哇，
我们就把他们两个跟学校请假哈。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是比较特别的，所以请学校见谅。即便是请事假哈，那我们就带小孩子在星期天做完礼拜之后晚上出去玩，然后到星期二我们再来上课。那结果后来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说他们回忆最美的那个时间就是，哇，星期一那些游乐场都没有人去玩，只有他们去，然后星期一呢别人要去上课，他们可以跟爸爸妈妈出去玩。那么那个印象很深刻啊，我心里有一点点的安慰。所以我们的小孩子还留有一些印象，是我们小时候有陪他们出去玩。虽然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那但是我在神的面前说，主，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尽力。
是，我想不只是他们很有印象啊，他们的同学一定也很有印象。怎么可以有人礼拜一老是不来上学？
没有老是，但是就是有几次他们生日啦，或者我们的生日哈，或者节日，那我们觉得我们有意义的日子，就让他们请假。
那我想就是您跟寇牧师的婚姻一直走到了这个2012-2013年这两年的期间因为寇牧师身体就有一点状况
是，
然后在这两年里面也动了2次的心脏手术。
是，
那好像在这段期间里面，师母也曾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
啊，盲肠炎。是，
那前后大概处理了多久？
是，这个是一个我们最近的恩典，这两年来的恩典。寇牧师服侍几乎到20年啊，20年的时候，教会就是说，寇牧师你太辛苦了。那么我们在20年中间，其实基本上面没有一个长的休假，也没有所谓的安息年，所以教会就跟寇牧师讲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那个时候，我们91岁的妈妈婆婆是在美国，所以寇牧师就讲说好。那我就去一个月去陪我妈妈好了。所以就是他跟我哈，我们就一起要去。那可是那年有一个遗憾，是妹妹要考大学。所以我就想说，她要考大学，可是4、5月的时候要去陪妈妈去陪我的婆婆那边。那她那个考大学不是有前面有一个申请吗？甄试。
对，
如果你真是上的话，那你后面就不用考了。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妹妹她是能够真是了就上了，就固定了她可以去上哪个学校，那我们就可以去
一起
去美国。但是很不幸的，妹妹真是呢并没有上。其实她的成绩很好，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她真是没有过。这件事情我们很懊恼。后来我就跟寇牧师讲说，那么这样好了，我留下来，你先去陪妈妈。 所以因为这样子就空是一个人去美国。那他要上飞机的时候我觉得不舒服，我不舒服就跟他讲说，诶，奇怪，我的肚子不舒服，我肚子痛。然后说好，没关系，如果在有肚子痛还是持续的话你就去看医生。所以他上了飞机到了妈妈那边，第二天第三天大概到第四天我很不舒服了，我就决定去看医生。就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寇太太，你马上去急诊哈，因为你这个感觉上面像是盲肠炎，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它就会爆开，变成腹膜炎就更糟糕，所以你最好赶快及早处理。那所以说大概第四天第五天我就要进手术室，其实我并不害怕。那我就打个电话跟孔牧师讲说，我说很不幸的我现在要去
手术
去，对对对，我要去盲肠炎手术哈。但是我想说没关系了，你就陪妈妈，陪妈妈以后你再回来，你不必特别跑回来了。我很感谢孔牧师做一个决定，他听完了电话以后，因为他比我紧张，
容易紧张，
他容易紧张，所以他一紧张以后他就跟妈妈讲说不行不行，奇美很少有住院的时间，有手术时间，这个是我一生中间除了我生孩子之后的第一个手术。他说这个如果我不在他身边的话我将来会后悔，我将来会遗憾，所以他就决定说妈妈我还是提前回来吧。所以其实他第二天他就买了机票他就回来了。飞回来以后就说，哎呀，那你怎么要回来呢？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就陪你。所以那个星期中间我们就手术然后恢复，等到一个星期之后我要拆线。我拆线的第二天他就不舒服，
换孔牧师不舒服，
换他不舒服，而且有三次进急诊，因为他的心会痛，他的心的胸腔这边他会痛，他会痛，所以进了急诊。然后后来我们就查出来原来他是心肌梗塞。
所以他回来也刚刚好。
对对，所以他陪我了一星期之后呢，换我陪他去住院。我们就进入那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对。可是回想起来呢，我们很感恩。因为如果我跟他一起去美国的话，在美国盲肠炎发作的话，那个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又没有保险，又没有合适的语言的沟通，所以那是很惨的事情。那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
换他
在美国发病的话，那就已经更糟糕啊。所以回想起来，神虽然叫我们经过灾难，那确实把这个灾难指向他的恩典给我们用。
是啊，所以这时候不就女儿成了大功臣了？她的没有真是通过，成了一件祝福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她现在常常向我们邀功，所以你看，还好我没考上吧？我们说那都是上帝的手。所以回想起来，我想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是恩典的神。
那因为您的盲肠炎可能是前后一个礼拜就差不多处理好了啊、哦。那可是寇牧师其实是两年身体都不大舒服，对不对？
对。
那在你也好，寇牧师也好，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过程当中，您的心境是如何的呢？
因为我是拆了线之后，其实我肚子还是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要去面对他的那个心肌梗塞哈，那个血管的堵塞。那我有一点怨恨，我说上帝啊，怎么会这样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想到恩典的部分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懊恼，然后埋怨神为什么让我们接二连三哈。然后那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孩子都问说，今天你们住医院还是住家里？你们又要去住院了。对，今天谁是主角呢？
因为你们有一点重叠的部分。
对，重叠，而且我们轮流的，大家两个人都去住院嘛哈。而且我很紧张，虽然我们的生活上面有一些摩擦，但是我觉得我很珍惜神给我一个婚姻上面的一个伴侣。那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单飞，我没有这个准备哈。
师母当时会这样想，是因为寇牧师他的手术有什么样的危险性吗？
哦，对对对，因为医生看了他的那个心血管的照片之后，他出来跟我讲，他说寇太太，你看哈，那个荧幕上面有两根血管，其实已经堵到90%几了。对，那另外一根血管是大概是70%几。
都很多。
对对对，所以那个医生是跟我讲说，这两根血管一定要处理，那这两根血管是致命性的。 嗯，他就说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他是随时有致命性的、嗯、那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很紧张哈。那在害怕的时候也是因为祷告，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教会给我们说师母我们陪你，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领悟到说主耶稣不管有任何人的陪我或者我自己在你的面前在埋怨都不能够越过你的主权、
嗯、
所以我很认真的跟上帝讲说我恳求你让你的主权哈，让你的恩典使我们复原、
嗯、
你告诉我们经过这个灾难我们应该怎么去想你的手跟你的计划，然后神就告诉我说七梅你要专心跟从我，所有的一切指向我的恩典，指向我的荣耀，我要让你们经历这样的灾难，然后你们可以真实的经历我是你们的避难所，我是你们的力量，是你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嗯、
这个不是只是口头而已，所以你只要艰辛仰望我的，你奔入我的坚固堡垒中间我必保护你。
嗯，
所以我就有一个安心说主啊是的，虽然我们会经过这些过程但是一定会看见你的恩典，一定会看见你的荣耀、嗯、一定会看见你的心意跟给公牧师跟我跟教会中间未来有一个新的计划，
嗯，
是一个修复的计划，所以这件事情变成了另外一个感恩，
嗯，
从埋怨进到了感恩。
嗯，
那公牧师是在13个月中间其实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去做了两次的手术，
嗯，
可是越来越走我就越来越有上帝的平安，有上帝平安进来之后我觉得很多的事情看法都不一样了，
嗯，
以至于我现在可以坐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跟娟宇分享，可以这样子献上感恩，可以觉得是平安的，
嗯，
可以觉得那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荣耀记号，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感恩这段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嗯，诶，这也是现在我们观众可以看到恩典365的原因吗？
是的。
是吗？
是是、uh-huh。就在他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那教会他们也有一点紧张，他们就一定要强迫我们休息嘛。
嗯、
那休息的时候恐是他的脑筋中还一直不断的在转说，那主耶稣主我不要只是休息，我还能做什么吗？我虽然、嗯、不讲道了齁。然后他就不断的上脸书去写他的文章，那后来他发现他可以用写一些东西见证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跟其他的会友可以有互动，
嗯，
然后后来呢在讲说哎，写太慢了写太慢了哈，那我来用讲话录音的，然后就渐渐的变成录影、
嗯、
那也因为我们走过的这个患难，神却用一个恩典来包装这个患难，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他录影的每一天的灵修三分钟两分钟的一些心得感想叫做恩典365、
嗯、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对对对、
嗯、
那我觉得这一切的转变过程都是在我们不断的静静的跟随上帝，上帝再一次说不要休息，你休息够了、嗯、起来继续奔跑。
嗯
嗯，的确在休息的时候因为疾病的不舒服很想放弃、
嗯、
那种觉得好我的价值就到这里了吗、那我也服侍你够久了是不是，那就让我们休息吧、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真的我想对他来讲对我来讲服侍的那个护照没有停止过，那我想那就表示我们还继续走。
嗯，
对。
那你们的两个孩子乃迪跟乃宁啊，他们在你们健康受到挑战的时候应该观察到你们情绪的一些起伏。
是。
那他们有分享过说这段时间对他们信仰上面有些什么感受吗？
我们天天都会通话哈，我们就是说祷告祷告祷告。我猜他们也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怎么办呢，妈妈也很紧张也不知所措、
嗯、
所以我们天天就是说我们通电话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想我很感恩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他们知道上帝会带领他们过去吧、
嗯、
所以行为上面我看他们是比较乖，
变乖，不敢吵你们。
对对对，不敢吵我们。然后因为我们不在家嘛，他们两个必须要自力更生嘛。
嗯
啊，在那段日子中间，我看到我的孩子没有抱怨，是我很意外的事情。他们没有抱怨神，他们没有抱怨他们的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他们，让他们在生活上面会有一些的
不方便。
然后呢我觉得在那段日子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我们一家人可以很紧密的连在一起祷告。祷告使我们可以一直好像有一股力量神给我们，我们可以度过那段日子。那虽然人看起来是一个患难的日子，我们每天在分享的时候呢，就看见神有恩典。天天都讲说，哎呀，感谢主，有一个恩典，有一个恩典。
嗯，
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神给我们一些患难，是要让我们数算他的恩典。因为有恩典，我们就开始赞美，他就成了我们度过那段困难日子中间很大很大的学习。
是，
对对，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段日子中间感恩、赞美、数算恩典，然后全家人可以一起学习，一起祷告。
对，孩子也在这个苦难当中，事实上他是成长了。
对对对对，在环境中间可以来成长，他们就长大了。说起来是一个很感恩的日子呢。
是，那我们真的在这个访谈当中非常有福气的听到了师母很多没有保留的分享。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奇梅师母您还有一些什么样最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鼓励的话呢？
说的鼓励的话哈，我想我的一生中间可以这样经历我的摆烂，一直到后来我有恩典，一直到我有现在的幸福，有现在的丰盛。其实在我的人生中间，我相信对空师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慢慢慢慢的让神介入到我们里面，认识了耶稣基督，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我们可以抓紧耶和华我们的神，才可以如此丰富的经历他。所以呢，我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来尝尝这位耶和华神创造主的美好，你真正实实的去尝过这个他的恩典，经历这一切他所为你所预备的，你真的会发现主耶稣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然后呢，你可以进入他的同在，你就可以得到他的保护，你可以得到他的引领。我们一起来被神鼓励吧。
是，所以收音机旁边的您，如果想要有这样的保护，想要有一个很棒的带领，在你的人生当中走出一条丰盛的道路，奇梅师母是这样鼓励大家的。
阿们，
邀请你让耶稣做你生命当中的主以及你的救主。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奇梅师母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少恩牧师的太太张奇梅师母。期盼在这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诗篇34篇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也是奇梅师母在访谈的最后对您做的邀请，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以奇梅师母自己来说，自从邀请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之后，学生时代他经历了上帝加添力量，让他改掉了许多被扭曲的性格，回到了上帝创造的本相，也帮助他寻求母亲和朋友的饶恕。接下来在上帝同在的应许当中，顺利的考上了大学，顺利的出国留学。到了美国之后，奇梅师母的信仰生活也很快的稳定下来，还找到了终身伴侣。之后当师母与寇牧师在婚姻初期因沟通不良产生了很多疙瘩，呼求主耶稣帮助时，
耶稣也帮助他们检视各自的问题，经历彼此的饶恕，相互调和，加上长辈们的教导和榜样，让婚姻越走越平顺。因着自己经历的恩典是如此的真实，因此当孩子在课业上、人际关系上有困难的时候，奇妹师母和寇牧师多半是引领孩子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心意和帮助，期待孩子能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自己经历神。在前一段时间，寇牧师与奇妹师母轮流生病的状况中，他们也在冷静下来的时候，真实明白上帝有好多的保守，一步一步地将这个不平顺的过程转向了充满恩典的祝福。奇妹师母的生命因着不断邀请上帝的介入而领受诸般的祝福，这些恩典您羡慕吗？真的是再一次的邀请您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哦，相信你也可以领受到许多上帝美善的恩典，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张奇妹师母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可以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可以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